它也不仅仅只是你闭上眼睛来祷告如果像我刚刚提到的祈祷是一个聆听阅读的过程，它是一个听上帝话语的过程。那其实各位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读书，在阅读，在读经，其实也都是一个聆听上帝话语的过程。那你在写作，你在写你的讲章，你在写你的祷文等等，这也是一个向上帝倾诉对话的一个过程。所以生命，其实我们生命就是一个不断向上帝倾诉，向上帝聆听，向上帝开启。所以生命其实就是一个祈祷的一个状态。那这是所以随时祈祷这就是意思，就是你随时向上帝开启随时向上帝聆听上帝的话语，然后你随时的传言传讲上帝的话语，这就是一个祈祷的生命。那当然保罗在这边他提祈祷，他特别提的是一个特定的一个祈祷，就是要来为所有人，也要为君王和所有在上位的人来祷告我觉得这也是蛮特别的这个基督教信仰是一个群体性的信仰，不是一个个人的信仰。你有时候可能会听到说信仰是个人的事如果是个人的事，你就不需要为其他人祷告但是保罗这边提醒我们，我们首先最重要就是要为别人来代求我想这也是我们信仰非常宝贵，就是我们爱神爱人。Okay, 我们不是一个灵智的宗教，不是我们强调不是这种灵魂的超脱。为什么要为这些世人祷告？这些执政掌权的祷告就是因为我们都是肉身嘛我们都生活在这世界上，我们一定会受到这世界各种不同的环境的影响你每天走在路上看这些广告招牌你每天打开电视或者是听任何的手机在那边刷 OK, 随时很多世上的很多的文化，很多的价值观，很多的资讯都会一直不断的进到你的生命里面这世界会影响你我们是一个肉身我们是一个具体的存在我们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基督信仰不是一个强调灵魂的信仰，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灵魂的超脱，它也不是一个看破红尘就是你好像就是进入涅槃或什么的就是你不是超脱这个世界基督信仰是一个非常入世的一个信仰，它强调的是一个生活在这世界当中但是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它强调是一个肉体的信仰基督教非常重视肉体，肉体是上帝创造一个美好的一个存在，未来我们也都是要肉身复活，这世界要被更新，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上帝国要从天而降，这是要被更新的一个世界。所以肉身，我们是生活在这世界中的人，我们是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是必须回应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认识这个世界，我们必须去看这个世界，必须去，我们也会受这个世界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要去为这些世人来祷告，我们必须要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的需要，了解他们的困难，为他们祝谢代求，为他们感恩，为他们祈求。这是我们信仰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是生活在这世界当中的人。而他特别提到要为这些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特别有影响力这些在上的君王掌权的，他们制定政策，他们修订游戏规则，他们常常透过一些不同方式直接间接的会影响到你的生命。当然今天我们没有君王我们没有，可能有些国家有啦 OK, 日本或者是大英帝国有这个在上的君王，但是在我们的社会环境里面，我们还是有很多这些掌控权力的人，掌控这些金钱，掌控这些媒体，这些所谓的跨国企业媒体立法的这些单位总统等等 OK, 有很多这些在上有权位的会影响到我们生命会影响到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不同的社会的面向，各种的结构。那保罗说特别要为这些来祷告，因为他们是我们会影响我们生命， 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这些人，我们特别要为他们来祈求。他这边特别提到一个字，他说为这些人来祈求。这个为这个字，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我为你做一件事情， OK， 我为你倒杯水啊，我为你这个搬张桌子椅子， OK， 就是我为你的好处帮你做一件事情。但是为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层的意思，就是我代替你， OK， 我站在你的位置上，我成为你的一部分，就像耶稣为我们而死，是代替我们成全我们，是站在我们的位置上承担那个位分。那我想保罗在这边讲的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不是脱离这个世界，好像哦你们是他们然后我们是我们，我们是站在这个社会站在这个世界当中，为这个世人为所有执政掌权的我们来为他们祷告啊，我们是代表，我们是是一个流露的窗口，然后我们站在这当中来为世人来祈求。所以这是祈求的我想我们对这经文都很熟悉，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会讲说要祈求， OK， 要为世人祷告，要为执政掌权的祷告。但是这个经文还有后半段接下来他讲到什么，好，我们下一节，他讲到这个祈祷的目的是什么。他说这个是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在希腊文原文里面比较接近这个英文的翻译，他讲到 so that， okay， 就是你做这些祷告背后是有一个目的的，这祷告不是随意祷告随意说说而已，这祷告是带着一个目的。这目的是什么？使我们可以 so that we may lead a tranquil and quiet life， 一个安静平静的生活。什么叫做安静平静的生活？就是没有大风大浪啦， OK， 平静嘛，相对来说就是没有什么风暴我的理解就是过一个平静的生活，就是不受一个压迫的生活，不是在一个极端的环境之下你不是在挨饿，或是你在受冻，或者是你被武力暴力的胁迫，就是你可以过一个平静安稳的生活其实这跟我们主导文也有点相似我们说求主不要让我们落入恶者，或是落入试探，就是不要落入那个极端的处境，因为在一个极端的处境底下，其实我们很容易就软弱，我们就像我刚刚讲，我们都是肉身，我们很容易就会灰心，会丧志，会丧失盼望，会跌倒。那所以我想这个祷告也是，就是希望说我们为这个世界祷告，希望说可以给我们一个平静安稳的生活这个前几天其实是这个德国神学家潘霍华的逝世的纪念日，当然潘霍华最后几年在狱中度过，他其实写这个狱中日记的时候，他也提到就是在狱中在这种极端的环境底下，其实你的目光你的视域就会被窄化，你可能想的就是你下一餐有没有得吃，你有没有一个可以安睡的床，你有没有足够的衣服，你有没有一个精神状况有没有崩溃就是你在一种极端的生活里面，事实上你是丧失了上帝创造你的那个人性，就是你可以发挥你的理性，发挥你的爱，发挥你的创造力，发挥上帝的那个创造的荣光。所以在一个极端的环境里面，事实上会有这个困难，所以在圣经里面也提到祷告说，不要叫我过于贫穷，也不要叫我过于富足，因为这个在极端的处境底下我们都是肉身，我们都得承认我们都非常软弱，都会在极端的处境之下，我们就会很容易跌倒，很容易错失上帝的恩典。那所以在这边他就提到保罗说，我们为世人祷告这个目的，他说使我们可以过一个平静安稳的日子。 这个 听起来乍听之下有点奇怪、哦、这个为别人祷告，然后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哦、可以过一个好的生活。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啦、啊、OK， 就是他讲到说在这样一个平静安稳的日子当中要做什么。他说 You are lead a life in all godliness and dignity。 OK， 他提到说我们要可以怎么样过一个敬虔端正的生活，就是在这样一个平静安稳的状况之下，你可以养成，你可以培育，你可以生长，你可以茁壮，你可以成熟，你可以活出一个敬虔端正的生命。什么叫做敬虔？这是保罗的这些监狱书信，这些教牧书信常常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敬虔，就是这个 Eusebia， 就是敬虔。什么是敬虔？敬虔其实就是你的生命能够反映你内在的这个品质，反映你对上帝的认识，就是你对上帝的认识可以活出来，可以在你的言语行为上活出上帝的样式。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你是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你活出一个公义的生活。上帝是一个饶恕人的上帝，上帝是怜悯的上帝，所以你可以活出一个怜悯饶恕的生活。就是你对上帝的认知与你的意志，你的思念与你所言所行是相互是一致的，这是一个敬虔生命的样貌。所以对上帝的认识很重要，你所认识上帝是怎么样，上帝你活出来的样式就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式。所以神学很重要，你对上帝的认识会影响到你怎么样活出所谓的合乎上帝的生命的样貌。 OK， 那其实我蛮喜欢英文怎么翻译这个字，它翻译成 godliness。 OK， 就是你的生命就反映出上帝的生命，你就是上帝，就是你活出上帝原初创造你的那个旨意，上帝，你就是上帝在世上的形象，你就是上帝在世上的代表人，你就是活出那个生命，活出上帝的生命的质素，这就是敬虔，这就是敬虔，就是你认识上帝，你活出上帝的样式。然后他讲到说，这样子的一个敬虔的生命，连带的就是端正。端正什么意思？就是在别人的眼中，他们看出你是一个不同的，你是严肃的，你是有生命的，你是正直的，你是庄重的，别人会敬重你，因为你流露这样生命，你可以活出在别人眼中活出一个端正的生命。所以这个祈祷，我们为世人祈祷，为在上执政的祷告，目的是可以有个平静安稳的生活，我们可以在这当中，我们可以培育我们基督徒的这样一个荣耀，这样一个敬虔的生命，以至于上帝的荣光可以透过我们可以彰显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可以给我们社会，给予我们的邻舍最好的礼物，就是我们可以活出上帝的样式，让他们可以看到上帝是怎么样一位充满公义、敬虔、和平、各样怜悯、各样恩典的这样一个上帝。所以这个祷告的目的其实是要彰显，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透过我们彰显上帝的荣美，这是这个祷告的目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祷告背后的一个原因，我们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祷告，我们为什么要过这样一个生活。他说这是好的，这是好的，这是善的，这是好的，因为在我们救主面前这是可喜悦的。不是因为这个可以带来世界和平，不是因为这个可以带来世界翻转，或是你觉得这样做是很好的，你觉得这个 做了之后你很开心或什么。为什么？因为这样做在上帝面前是好的，是可喜悦的，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要我们所做的。 OK， 这边讲到说这是好的，这是善的， 而且他不单他还更一步进一步强调，这是上帝所喜悦的。有些事情你觉得好，但是你不见得会喜悦。这个跑步，每天跑步好不好？好。但是你会不会愿意每天喜悦去跑，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边他说这件事指的是什么？这是好的，也就是讲到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为世人祷告，过一个平静安稳的生活，活出敬虔端正的生命。他说这是好的，这是上帝所喜悦的，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的动机，是因为我们看到上帝的旨意，看到上帝喜悦这件事，所以我们愿意如此行。 OK， 好，那接下来在下一页，好，他讲到说上帝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上帝。而这个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其实是接着刚刚所讲的，就是讲到说上帝 OK， 然后他界定这个上帝是谁，这是他所喜悦的，这是好的，在他眼中是可喜悦的。这个他是谁？这个、他是一个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的上帝。对，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如此祈祷最终的原因，因为上帝希望所有人可以得救，所以我们要在这世上过一个敬虔的生命，能够彰显上帝的恩典，能够吸引人来归主。这是因为上帝是愿意叫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的上帝。不单是得救，上帝不单是要与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他也要我们进入真理之中。所以这是教会的两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宣扬神的话语，还有教导神的话语，宣教与牧养教导，这是教会最重要的两个目的，其实也是上帝的心意，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那我觉得这段经文其实蛮宝贵的，就是他说这位上帝是怎么样一个上帝，他是一个愿意万人得救的上帝，他是一个愿意万人明白真道的上帝。 okay， 他做这件事情不是他无意间做的，或者是他想到他要做这件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上帝是怎么样一个上帝，他是一个愿意万人得救的上帝。在他的内在的本质里面，他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中，他说他是一个愿意万人得救的上帝。我们在上帝的本质的位分里面，在他本有的存在里面是占有一个位置，他希望我们都能够认识他，明白他，还有接近他，然后能够完全的明白真理。这包括主观的认识，也包括客观的认识，这是我们做这个祈祷最终的目的跟原因。因为上帝要万人得救，所以我们要如此祈祷，我们要如此过一个敬虔端正的生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节，他讲因为，这是在解释什么？这是在解释刚刚上一节，他说这个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这上帝是一个愿意万人得救的上帝，是愿意众人明白真道的上帝。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你怎么知道上帝愿意万人得救？这边就解释，他说因为只有一位上帝，上帝只有一位，在上帝跟人中间也只有一位总保，就是那降世为人的基督。那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其实他是用一个冠词，然后讲说 The man Christ Jesus， 那中文把它翻译成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但是在原文里面如果把它直接翻译成英文，就是 The man Christ Jesus， 这讲的是什么？就是 The man 就是旧约所应许的那人，就是上帝所命定的那人，就是那将要来的那位弥赛亚。 就是那将要来拯救，要来成为神人中保的那位耶稣基督。这是上帝所应允的，上帝所差派的，上帝所指派的。因此你知道上帝愿意万人得救，因为他预定了，他也差遣了，他也让我们能够认识明白，并且差遣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而死。他说他做了万人的赎价，这是买赎，就有点像过去上帝怎么样进到埃及的奴隶市场，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买赎出来。上帝今天也透过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跟死亡的权势当中买赎出来。那所以他就讲到说，我们怎么明白上帝的爱，我们怎么明白上帝是这样一位愿意万人得救上帝，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救赎我们，买赎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救恩。这就是有点像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我们认识耶稣上帝是透过圣子，这也是约翰福音一直不断强调的，就是我们认识子，我们就认识父。透过子我们认识父，透过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明白知道上帝是一个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的上帝，因为他亲自彰显他自己在我们当中，表示他愿意我们来认识他，我们来亲近他，他为我们舍命，表示他愿意他愿意拥抱我们，他愿意成为我们的挚爱。所以透过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最完美的启示，我们认识上帝是怎么样一个上帝。好，我们进下一节。保罗最后又回到他自己，他说为此，因为这样，因为这样，因为上帝是这样一位上帝，因为上帝启示他是这样一位上帝，所以我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教导人相信学习正道。这就刚刚讲的，上帝是怎么样上帝，他愿意万人得救，愿意人明白正道。所以保罗他就为此他做传道的，他做使徒，他也为此他做师父，他教导要引导人认识正道。因为我们明白上帝是怎样一个上帝，所以我们就活出上帝的心意跟上帝的样式。我们今天在座各位也是一样，各位做传道做牧养，不是因为你喜欢这件事，也不是因为你这件事你很拿手，也不是因为这件事是轰轰烈烈的翻转世界的大事，而是最重要最主要原因，为此，为了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这是上帝他愿意万人得救，愿意我们都明白正道，因此我们如此行，因此我们如此祷告，我们为世人祈求，希望我们可以有个平静安稳的生活，能够活出敬虔端正的生命，能够成为上帝在世上流通的恩典的管道，使万人能够认识明白正道。那我想就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也可以再一次省思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那我们做这件事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传道者，为什么要教导圣经，为什么要让人明白真道，背后最终的原因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愿意委身，愿意为我们舍命的上帝，他愿意亲近我们，他愿意认识我们，他也愿意为我们所认识。那所以我们参与在上帝的工作当中，我们有份于这个工作当中，是上帝的恩典。好，我们一起低头来做祷告。那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你是这样一位慈爱恩典的主，祝你来到这世上舍身流血救赎我们，就彰显主你真的是一位爱我们的上帝，你愿意我们都得救，也愿意我们都明白真道。主，愿我们都委身在主你里面，我们都参与在主你的工作当中。主，因此我们愿意来祈祷不是就将这些事都 丢在主你的手上，而是我们祈祷我们能够过一个平静安稳的生活，能够活出一个敬虔端正的生命，能够彰显主你的荣耀。愿主你来扶持我们，愿主你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愿主你的手来护庇我们，保守我们藏在主你的爱中。愿主你来，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
主任的讯息分享，接下来我们要奉献。我们今天是为宣教来做奉献，请。